欢迎回到4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巴拿马文件引发的震荡在冰岛、英国、俄罗斯、阿根廷等50多个国家持续发酵，只有中国媒体和网络呢是一片诡异的沉默。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史无前例的全球新闻机构合作事件开启了媒体大揭秘时代，使得黑客、活动人士和隐秘的消息来源成为新闻机构的合作伙伴，共同曝光政府、民人与企业的肮脏秘密。而封闭的政治体制与媒体环境呢，使得中国这样的国家更容易成为揭秘的对象。那么中国社会的哪些特色使其更容易成为媒体的揭秘对象？面对全球媒体的揭秘时代，中国的控制手段能否奏效？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新泽西的程小农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巴拿马文件的泄密事件造成的这个全球震荡啊，被拿来和此前的这个维基解密和这个斯诺登的这个泄密事件相比，那么你认为相比这两个泄密事件，你认为这次巴拿马文件的这个泄密事件有什么特点？它独特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巴拿马文件它的全球效应大于它对中国的效应，因为对中国老百姓来讲，这次巴拿马文件泄密的东西呢，没有太多的比以前那个中国文件泄密的东西要少，所以很多中国老百姓现在是这个对期待着说，是不是将来还有机会从这些文件里挖掘出更多的中国关于中国高官亲属腐败的消息。但是巴拿马文件的全球造成的效应就是，它将迫使各国立法机构采取新的立法措施来堵塞洗钱和逃税的漏洞，这个影响将是全球性而且是跨世纪的一个重要影响。那么巴拿马文件只冲击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政府形象，那就是中国。因为在中南海的门口有一块隐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巴拿马文件告诉大家，中国的各级官员无非就是这个升官发财，造福全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没有办法给自己做辩解，他只好是用封杀的办法。那么越封杀等于让老百姓明白了这一切都是真的，你根本就没法给自己说一句话。
好，高文基先生您的看法。
巴拿马事件的这个巴拿马文件的披露呢，可以说引起了全球的一场政治地震，影响深远。那么它标志的话呢，它实际上是这个网络这个全球化网络2.0时代的这么一个产物。它标志的话呢，第五种权力的这种那个崛起，与国际媒体联手这个揭开这个全球大揭秘的这么一个时代。那么这个东西呢，对全球都有影响，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对信息封锁的这种那个专制国家。刚才小农说呢，实际上呢，这件事情呢，表面上中国在那儿所谓任凭这个外面怎么说，我自岿然不动。实际上呢，对习近平的伤害非常大，就是让人看出习近平所谓他这个选择性反腐的这个真相，而且呢，戳破了习近平反腐的这个道义形象。因此，在下一步的时候呢，习近平在国内在进行反腐的时候的话呢，就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了。
好，杨迪先生。
以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实际上巴拿马文件对于中国的社会整体的冲击不是特别大。因为我这个和一些朋友聊天，国内他们说没什么，这个没有超出我们以前的想象，也没有超出我们看到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在中国，所以对中国百姓的这个冲击不是很大，但是对于上层的政治斗争的冲击会非常大。习近平的反腐首先在党内的正当性不足，因为他是选择性反腐，他为了政治斗争，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不再分析。就是他这个选择性反腐就使得他正当性呢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以前你说正当性没有，选择性你没有证明，这个文件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证明。我并不是说他家设计进去了，即使他的家没有他的名字出现，姐夫不在里边，他不是小舅子，那其他几个人在名单上的怎么办呢？明显的李鹏的家族，这是明明显显的，还有贾青林的家族，这是明显的。一个他的外孙女20几岁的一个学生，用几百万注册一个空壳公司，在一个公司，在离岸公司，这个怎么能够解释出来？没法解释。所以这些问题就是给习近平的反腐带来这个正当性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使得未来的政治斗争中这些信息都会被各派使用
利用。好，陈伯文先生。
这是这个按纽约时报的说法，这是一个大解密的时代。实际上从那个危机解密到斯诺登泄密到现在的这个国际记者联盟的这个大揭秘啊，巴拿马文件，可以看出啊，就是这的确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当中国这样的专制堡垒，这样的国家，本国的媒体、本国的记者沉默不能监督政府的时候，国际媒体、国际记者却起到了一个补充作用，就是远距离的监督这些独裁政府。我记得当时危机解密的这个创始人啊，这个阿桑奇就说过一句话，尽管危机解密推倒的是，首先推倒的是突尼斯独裁政权，因为他暴露这个突尼斯独裁政权的这个首脑本阿里这个在海外藏富，后来这个人民愤怒推翻他。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危机解密的主要意义还是针对中国，中国的腐败集团，尽管对中国的腐败集团影响很小。当时在危机解密就曝光说，中国的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常委几乎全部在海外有藏富，在瑞士银行都有存款，总存款达5000亿美金。那么这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啊，揭出来的越来越多的这个机密，显示出就是说这些专制政权，尤其是中国的专制政权，想置外于文明世界越来越困难，想把中国隔绝于地球越来越困难。这毕竟是一个自由化，这毕竟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网络时代的提速让它几乎来不及反应，就来不及那个刚刚窝赃，还来不及转移，或者刚刚去曝光，还来不及解释，就已经被曝光于天下。
确实根据这个巴拿马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说法呢，这些泄露的文件是被黑客所盗窃的哈。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我们就想未来是不是有这样就是媒体揭秘的一个趋势，就是黑客所盗取的这个秘密信息越来越多的成为消息来源，而未来任何信息都不是安全的，都可能被暴露于天下。
我想在这个除了少数像国防军事一些保密的机构它有比较严密的防范措施以外，一般的商业机构目前的这个数据库的安全措施是不够的。那么如果有黑客选定了某个机构做特定目标，然后用特定的程序长期的连续的攻击这个数据库，是完全有可能破解的，因为它可以用程序计算这个如何去解释密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普通商业机构如果不是特别的防范的话，它的数据资料被泄露的可能性很大。现在的真正的问题只是骇客选择什么样的机构。骇客有两种，我觉得这次这个骇客可以把它叫做是一种这个良知骇客，就是说他获取这些资料并不是为了这个个人换好处，而是为了帮着这个世界洗干净这个肮脏的地下世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骇客起的作用是积极的。当然还有一些肮脏的骇客，为了其他各种五花八门的目的，包括斯诺登在内。
好，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因为高文清，您刚才提到这个所谓第五权利，那么所谓第五权利的是针对以前新闻记者被认为是社会的第三权利，除了政府之外哈，第三权利。那么现在黑客或者秘密活动人士被称为第五权利，他们的这个崛起影响了最近几次的这个大泄密事件，对全球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你觉得这个所谓第五权力的兴起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社会的、技术的、政治的原因，您认为他们的兴起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话呢，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老百姓或者是民众有知情权，有这种愿望来了解这些各国政要们的他的真实情况，他的财务状况，他的私生活，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媒体呢本身呢，他本西方媒体就是欧美国家这些媒体本身负有监督政府的这种那个职责。第三呢，就是网络2.0时代的这个高科技这种手段，是这三者互动的这么一种结果。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全球化网络2.0时代的一个这么一种必然的这么一种产物。那么呢，从这个西方媒体的这个来看呢，他们实际上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呢仍然有不足。不足呢，就因为就媒体的渠道本身是有限。另外呢，媒体呢跟这个还有本身的自律，还要，而且媒体本身呢跟这个政商两界呢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呢影响这个媒体呢全方位的来报。而这个骇客呢，他是成为媒体来追踪这些问题的一个信息来源，同时是一个推力。这种推力的话呢，你比如说最近这个高瑜这件事情，高瑜家被强拆，首先是在中文推特上把这消息发出去了，然后各种媒体跟进， 那么呢，同样的情况的话呢，这个现在是一个网络2.0时代的话呢，媒体的话呢就成为了跟这个网络呢有千丝万缕的这么一种关系了。
确实是，现在这个媒体这个传播速度非常的惊人啊。杨杰先生，您对这个所谓第五权力的兴起，您怎么看？
第五权实际上是第四权的延伸，就像在数字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一样，我们可以自己发表我们的，不需要别人发表我们的文章了，我们自己发表就可以了。只要你写得好，有人愿意看，你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所以呢，实际上第五权力造成了一个什么呢？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媒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调查机构，每个人都可能有拥有了第五权的某一部分的权利。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在数字时代的一个产物。数字时代是什么呢？数字时代就是我大相当部分的一个生活都数字化了，包括我的这个什么存款、
财产
什么全都数字化，全都数字化的造成了一个这个力量的崛起。这个力量它呢，一方面把每个人置于危险之中，因为我们每个人不知道我的信息哪天就被曝光了，
对，
被谁拿走了。那么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它使得很多的权贵在做坏事的时候就非常谨慎。因为什么呢？这种时代下的第五权，它首当其冲受害者不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老百姓第一不受大众关注，第二呢也没有太多钱要藏。首先就是这个公众人物，还有有权力的人，他有很多的隐秘的行为要隐藏在大众的视野之外。这时候这个第五权力对他们的进行调查和公布，造成了对他们的威胁。所以第五权力的崛起很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效果，就是使得这些人进行违法行动的可能性减少，威慑力增大。这就是使得为什么这个以前的美国的参政部长哈佛大学的校长 Summers 他提出一个建议，他说以后我们废掉这个纸币和硬币，就是没有真正的这个全用数据，
所
以进行数据交易的话，就是像徐才厚在家里藏这个现金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所以呢就完全都数字化，这时候呢数字化第五权力对他们造成了威胁。
好，我们知道陈伯公现在中国方面啊，其实针对中国的这个揭秘时代，对从十八大前后这个中共高官财富不断被曝光呢就开始了。那么你认为中国的哪些社会和政治特色催生了这种国际社会或者国际媒体针对中国的这个揭秘文化？您觉得针对中国的揭秘有什么独特的特点？来听听您的分析。
由于中国政府封锁互联网，过滤信息啊，进行舆论导向，进行洗脑这个战术，那么这个把中国变成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尤其在精神上、信息上闭关锁国，那么把中国变成那个无形之间变成个巨大的黑洞、巨大的黑色的漩涡。越是这样隐蔽，越是这样的这个隐藏，反而激发了全世界的像黑客、揭秘者、记者的这种莫大的兴趣，要去揭开这个面纱后面的秘密。说中国越是隐藏，那么这个越是这个吸引全世界去这个揭秘，这就是一个那个一个良性循环或者恶性循环。那么在中国来说，它构成了这个揭秘文化，它本身构成揭秘文化，而且中国由于高层的权力斗争，它也这个因为政敌啊互相放风，也给外面制造了一些机会。你比如说在十八大之前，2012年，当时啊周永康他就通过外面放风放出了温家宝家族的财富问题、习近平家族财富问题，他当时用了围魏救赵之计，他是围温救薄，围习救薄。那么后来实际上江泽民这边也放出了一些信息，那么又是围习救江、围习救曾，说这些策略的运用给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机会，就这种专制密箱、黑箱操作所带来的机会。说在这样一个我是奉告这个中国政府啊，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网络时代，如果不洗心革面，不跟上文明世界的步伐的话，迟早是被文明大潮所淹没，甚至于在信息全面曝光之后，甚至有可能被这个人民所推翻。
好，陈小龙先生，听听您的意见，就是未来针对中国的揭秘，你觉得可能会集中在哪些领域？就是说，换句话说，中国的高层可能对于哪些领域被揭秘是感到最紧张的？您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中共高层现在可能还是对这个高层官员亲属的腐败问题被泄露感到紧张。但是呢，这次的巴拿马文件的这个提供，中国政府也吸取了一个教训，就是他用封锁来对付一切。我们现在知道谷歌的全球卫星已经开始为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老百姓提供那些这个如果有防火墙的国家可以不翻墙就突破网络，提供这样的机会。但是呢，中国政府很可能会用这个反制措施。我想中国政府同样的今后还会这个花很大力气来反制 防止这个信息被传播。我觉得他最关键的是他知道不能完全阻止中国老百姓的每一个人都看不到巴拿马文件，但是他能有效的阻止巴拿马文件在中国国内传播，所以我把它叫做管不了卫星管微信。
嗯，
今后我想这可能就是中共的网络管制的原则，禁止扩散，甚至用人力去打击扩散者。
嗯，好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政府而言，他真正的难题不是这些这个泄密对他构成的威胁，而是说他手段跟不上传播的这种威胁，也就是说他还会花大量的钱去提升他的反制手段。
好的，好，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
在这个信息时代呢，实际上是无密可保。那么的话呢，正应了中国的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第二句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么的话呢，中国官方呢实际上是封杀一切对这个高官的负面的新闻。那么表面上一个个的话呢都是道貌岸然啊，都是伪光正，但是呢实际上呢内心非常龌龊啊，不出事儿呢，老百姓讲话不出事儿呢都是孔繁森，一出事都是王宝森。那么呢，这个社会学呢有一个定理叫做塔西佗定理，就他这基本的意思就是说，在王朝末年呢，由于这个统治者失去了这个公信力，因此呢说什么都是错，怎么做都是错，因此呢他就干脆就不说，他就捂嘴。哎，所以这次对这个巴拿马的这个文件的处理呢，他也是采取这样的，完全就是一种鸵鸟啊、把头给钻到沙堆里面，屁股露在外面，他不管。但是实际上呢，是自欺欺人。
嗯，好，最后只有两分钟时间，请杨建立先生和陈伯公先生分别短评一下。杨建立先生，您对于中国这个揭秘文化面临这个揭秘文化挑战，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他肯定要进行反抗，但是反抗是无力的。因为现在习近平啊做了最后的一次努力，就是让人民去爱政府，但是爱不起来了，这个个人崇拜没有搞起来。那现在中国政府也明白了，不能让老百姓爱他们了，只要让怕他就可以了。那这个技术不断的进行这个发展，这个信息不断的进入中国，对他们的威胁非常大。当然在技术上他们想办法要抵抗，但是在政治上他会，也许技术上抵抗不住，政治上他可以随意性的抓一些人，对于一些传播的，对于一些这个什么这个散布一些他们认为不正当言论的，进行这个用这个来进行威慑，这种慢慢的这个能起到作用就非常少了。因为这个技术本身还可以解决人们组织化的问题，一旦人们通过这个技术能够组织起来的话，这个政权也就要出问题了。
而且关键是他现在这个黑客加入以后，你这个透露信息的人是在暗处，你被揭的人是在明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一种不对称的战争，可能改变这个专制体制面临
这
个
信息。这是个小老百姓的一个战争，可以用那个武器。
对，好，陈伯公先生，您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最后点评一下。
实际上黑客的做法是以暗对暗，以隐秘对隐秘，这个做法是有相当的正义性。我想说的是，我在三年前出版过一本书叫《假如中美开战》，我在这本书里设想了一个场景，就是有一天美国发射高空卫星，能够瓦解中国的互联网封锁，让中国的老百姓只要有手机有电脑，他就能够持续的受到这个网络信息，而且不受阻碍。结果我现在看到谷歌已经发射了两颗卫星，准备这个全覆盖这个 WiFi， 而且他在未来两年发射60颗卫星，这个覆盖全世界去瓦解这个专制国家的网络封锁。另外美国把这个中国的网络封锁现在提出来当成贸易壁垒来处理，那么这个在经济上又是一个瓦解，就像那个 TPP 一样，这个泛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是瓦解中共的操纵经济，孤立那个瓦解中国的这个权贵经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文明大潮的一再冲击之下，我想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用动武就能够瓦解中国的这个封锁，那个共产党封锁。一旦互联网被瓦解，那么中国人民知道真相，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就所有这些文明的努力都可能给专制政权带来致命一击。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建立、高文谦、程晓农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